兴起了他们。那当然呢，不要忘记，到了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大概他们人到了15万到20万人。这个15万到20万人是指着他们寻道以后留下的人数，是被追赶以后留下的数。罗马天主教不只用十字军对付古中弟兄们，也起来对付这一班的弟兄们，但他们呢是从这一层逃到那一层。他们从来不懂得武装起来像这个塔伯山的弟兄们一样，不是的。所以现在他们要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告诉全世界说，圣灵的工作是没有掺杂的，圣灵的工作里面没有肉体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里面没有世界的工作。办得到办不到呢？他们要做个见证，告诉全世界说这是办得到的。所以首先我们要问他们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一，他们绝对相信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愿意回到使徒时代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使徒时代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第42节，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在使徒的教训、使徒的交通，然后拨饼，然后祷告，所以非常非常的简单。第三，他们没有一个存心希望能变成一个宗派，而且他们要和所有基督徒，他们完全愿意在合一的这个灵里面，他们认识，他们承认所有基督所接纳的人。那第四点，他们宣告他们自己是完全脱离罗马教会，因为巴比伦是不可能是改革是不可能再改良的。然后下面当然他拒绝饼跟杯祝福以后就变成基督的血，就变成基督的身体，不是，他们当然不。那么还有呢，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拜圣徒，他们不做这个事，买赎罪券他们绝对不买。还有呢，向着祭司告解，就是忏悔，承认自己犯过隐秘的罪，他们不做这些事。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他们是读圣经的一般人，而且他们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非常注意教育。所以他们其中有一个带头的人叫做哥美牛 Cominius。 那么他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会督，但是呢他也是个很有名的教育学家。那今天讲教育学的时候，特别讲到视觉的教育，就你看见了你就学会了，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哥美牛开始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从开始他们就非常非常注意一些真理上的教导。所以简单的来说，在真理上他和马丁路德看见的没有两样，在实行上他和日内瓦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靠近。但是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在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前100年。那么他们有一个口号，或者说他们有个实行，在基要的真理上合一，在非基要的真理上宽容包容，在凡事上相爱。所以这是很早很重要的三点：第一，在基要的真理上合一，在非基要的真理上包容，在凡事上相爱。所以他们能够彼此相爱，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他们相信说，圣经呢是神对人的启示，而且所有属灵的真理它的来源都来自圣经。他们相信只有独一的真神，不过他有三个位格，神是三而一的神。那基督呢可以说是救恩唯一的泉源，除了他以外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救恩呢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圣灵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的主 他有一天他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还有他要奖赏那些跟随他的忠心到底的人。所以很清楚的，在他们中间你看见吗，为着遵守主的话，他们有受尽，同时有薄平。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 接纳他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一同薄平其事。换一句话说，怎么叫做合一呢？就是当你向所有神的儿女完全开启的时候，这就是他们。他们承认在很多地方他们不同，他们同意，他们彼此不同意，在很多不同的枝节上他们是不同的，但这个不要紧，这个不影响他们的合一。因为他们相信爱是如果作为主的门徒唯一的证据，让世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他们是回到圣经里面去。那关于教会呢，我们知道说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知道说教会是看不见的，意思是说今天你看得见路德会，你今天看见罗马就是看得见的。他们觉得教会应该是看不见的，因为是包括那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那么然后呢，很清楚，到了1474年的时候，这个在苏格兰不是有一个人叫做约翰诺斯吗？可以说是苏格兰开始叫长老会是他开始的。那么他讲了一段话，是特别是1474年，合一的弟兄们做了一件事，是叫他大大的称赞。那是在1474年的时候，约翰诺斯他认为说，这个可以说是弟兄们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之一。为什么呢？到了1474年，他们到处被追赶，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决定就派出一些代表到全世界各地去，做什么？寻找弟兄，寻找弟兄。所以呢，他们就到了希腊，到了苏联，到了巴勒斯坦，到了到埃及，到了君士坦丁堡，那么还有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找那些信虔的人，还有呢，真正是使徒时代的教会，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参加他们，他们不再是孤单的，好像只有他们，因为他们到处被追赶了，到处被追杀，到时候根本可以说没有剩下，是没有多少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呢，你看见吗？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就把这1474年的时候，那么他们做这件事情就后来呢，就是送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能够找到一般的人比他们更好、更优秀，在主面前更有主的同在，他们宁可参加他们。如果他们不如他们，他们也不轻看他们。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灵，那个灵不是宗派的灵。一个人很可有一个宗派是没有宗派的宗派，那是不是宗派，那是根据他有没有宗派的灵。有的人不管怎么样到一个地方，一定是有我们的智慧，总觉得人家和我们合一，这是对的，我们去参加别人，这是羞耻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班弟兄们老早老早就看见说，你不管到哪个地方，不是设立我们的聚会，不管到哪里，要寻找我们的弟兄。如果有一班弟兄的的确确比我们更好，我们应该参加他们。如果有一班弟兄们不如我们，我们可以说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轻看他们，但是你总得要做出主的见证来，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他们是完全站在团体得胜者的这个原则上。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真理上来说它是靠近路德会，靠近马丁路德，就是实行上来说它是靠近加尔文，靠近日内瓦的。比方说日内瓦注意教育，他们也非常的注意教育。他们在1570年的时候曾经宣告说，我们要终结甚至要埋葬永远的，我们从此以后什么话都不说。要埋葬什么呢？所有我们的纷争，所有我们的结党，还有所有我们的不同，以至于让基督的福音能够拐传出去。换句话说，他们愿意背十字架，他所有东西都可以吞进去，只要基督的福音能够广传。而且呢，他希望就是因着是合一这个心，所以尽可能的不要忘记竭力，竭力保守合一，所以竭力的希望能借助弟兄相爱，能够最后达到教会终于得到建造。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合一的弟兄们他们当时所看见的。那么现在马丁路德怎么看他们？马丁路德在1532年的时候就说到他们。所以马丁路德怎么说呢？他说，自从使徒时代好像从来没有兴起任何的人或者教会像这边波西米亚的弟兄们那么靠近使徒的教训和实行。所以很明显的，现在100年以后，马丁路德回过头去看神在波西，神在摩尔维亚所做的工作，没有话说。意思就是说，自从有使徒时代以来，你看不到有一般的人，或者看不到有一个教会是那么靠近使徒时代的教会，像波西米亚的弟兄们一样。这是马丁路德说的，这是别人说的，这不是他们自己贴上镜子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样的聚会不要忘记，不只是把人带到属天，不只是把人带到属灵，更重要的是把人带回到原来的根基，给我们看见说一切都是为着什么？都是为着菲拉特菲在那里铺路的。因为不要忘记，他们的光景已经是菲拉特菲，因为他们弟兄彼此相爱。所以怎么会想到在推啊推拉的时候，如果人能够恢复，人能够改革，能看见马丁路德所看见，已经够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说，古中的弟兄们所看见的和马丁路德所看见是一样的，马丁路德是晚了400年而已。但是稀奇在哪里？在100年前，有一般人他们看见了马丁路德所没有看见的，他们抢先一步，他们在历史上他们第一个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脱离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弟兄们，你看见吗？圣灵的工作本来是柴尔斯基应该登高一呼的，没有人的工作，也没有大主教的成分。这一般人是很简单的弟兄们，他们起来了。刚才我所说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特点。所以想想看，弟兄们，这一般人所谓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或者说合一的弟兄们，很清楚的，就在马丁路德前100年，圣灵呼召得胜者要把他们带回到属天跟属灵，但是不是如此，要他们的行为在神面前样样都是完全的。换一句话说，暗中神有个工作已经从推亚推拉的时候就开始了，一面种下了改革的因子，一面你看你借着这些农夫，借着这些人明白了圣经的恢复的真理。好了，现在加尔文，现在慈惠里，现在马丁路德，就把这些的光聚在一起，给我们看见的是撒迪所带来的启示。但是不要忘记，暗中神果然 得着一般得胜者是为着撒底普鲁的，但是在伟在最后的工作里面，你看见吗？还是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在摩尔维亚这个地方，可以说靠近波兰这个地方，人不起眼，在森林里面圣灵做个工作。好了，他们愿意走在神旨意的